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79回。韩立听了金族美妇的话，不禁反问了一句：前辈这么说，莫非广寒界就快开启了吗？道友没有猜错，若是在没有其他意外变化的话，广寒界在一个月后就要打开了。金族美妇笑容一脸：哦，一个月后，这么快啊？听完了他的话，韩立倒真是一惊啊。怎么，韩道友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完吗？彩流英目光一闪地问道。事情嘛，倒没有，只是若是再能给在下数十年的功夫，说不定晚辈有机会将法力修炼到瓶颈，到时候就可借助此次机会顺便进阶的。韩立一咧嘴，有些无奈地说道：是啊，这的确是浪费了一个良机，不过你现在的修为不过上足七阶而已，就算修炼到巅峰境界，只要多花费些时间，突破瓶颈也不会太难的。而且呢，我和段兄已经许过你如此大的好处了，韩道友也应该知足才是，对不对呀？金族美妇闻言却淡淡地说道：哦，前辈放心，就算是晚辈想临阵退缩，千机子前辈那面也绝对不会答应的呀。韩立心中一凛，但是表面却还是笑着回答道：哈哈，道友明白就好。这一次除了介绍小徒给你认识之外，另外啊，这广寒界和那处禁制遗址也凶险异常，还有几件事情需要交代你。你出发前也需要准备一些必须的法器和宝物。彩流英点了点头之后，这话锋一转地说道：哦，还请前辈指点一二啊。韩立听了这话一喜，颇为诚恳地说道。金族美妇见此情形，满意的点了一下头，就讲述了起来。那广寒界中的主要忌讳之处我就不再说了，出发的时候自然呢会另有人给你们讲解一番的，我讲的却是自己当年进入广寒界的亲身体会，也有一些容易忽视的危险。首先呢，进入广寒界之后，最好呢不要往那些奇冷奇热的地域去，那些地方不是可能有一些冰寒属性的凶兽居住其中，就是被人布下了极厉害的禁制，以你们的修为过去只是送死而已。第二，你们若是遇到了金族美妇啊，神色肃然的一讲呢，就是一顿饭的时间。无论韩立还是斗篷女子均都用心的听着，毕竟这可是事关自己小命的安危，绝对不敢大意半分的。哦，最后呢，你们还要谨记，若是远远的见到一股赤色怪云的时候，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否则的话稍有半分迟疑，你们就陨落无疑了。具体什么原因也不用我说，你们见到之时自然就明白了。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韩道友可都记下了吗？彩流英终于口中讲述停了下来，并望着韩立问道：哦，晚辈都记住了，多谢前辈教诲。韩立恭敬地回答：好，既然事情办完了，我和小徒也就回去了，下次再见面的时候多半就是进入广寒界的那一天了。金族美妇轻笑地说道，随后起身而立。斗篷女子见此也同样地站起身来，恭送前辈。韩立自然也慌忙起身，一副呢想要将二人送到大门处的样子。好了，你不用送到门外了，我和小徒自己离开就行了， 省得有心人注意到。蔡留英却冲韩立吩咐道，是，那晚辈就失礼了。韩立见此女口气如此的决绝，倒也没有坚持什么，只是微一躬身告罪说道。蔡留英点了点头，就带着这斗篷女子啊，直奔厅门走去。但是这刚一走到门口附近的时候，似乎呢想起了什么似的，一转头冲韩立又说了一句话，哟，妾身还真是糊涂，还有一事差点忘记告诉道友了，前辈请吩咐。韩立一呆，但马上回答，这个东西你收好了，里面记载了一种和气秘术，虽然说并不负责，但是最好还是在出发前熟记了，这样的话等你们三人进入广寒界之后，先别急着出发，先演练这种将原磁神光凝练一体的秘术再说。此秘术不但是破除内处禁制必须的，而且对敌时呢也是一件极其厉害的大神通，可保你们平安的。原本想让你们提前就演练熟的，但是云城附近那是人多眼杂，为了防止被人偷窃了去，也只有让你们进入广寒界再熟悉如何配合了。蔡留英说着，玉手五指一扬，一道白光冲韩立射去。韩立有些意外的虚空一抓，顿时啊一片灰蒙蒙的光霞一飞而出，只是一闪呢，就将这白光卷入其中，并射入到了手中。低头一望之下，赫然的是一个淡白色的玉片。合击秘术，韩立望着此物不禁低语了一声，随即呢就好奇的将神念侵入其中。这种秘术法功他还自然听说过的，一般来说呀，这种专门的合击秘术都是多人施展，威力之大也在一般多人联手之上，算是很罕见的一种秘术功法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就将神念呢从这玉片中抽回来，大厅中早已经是空空荡荡了。彩流英和斗篷女子早已经是踪影全无，韩立并未流露出什么意外之色，反而是面无表情的袍袖一甩，顿时一片青色霞光从身上大放而出，在一反卷之下，人就蓦然在青光中消失不见了。片刻的功夫之后，密室的虚空中突然金光一闪，韩立身影一晃的从虚空中闪现而出，并且目光呢朝附近一扫，只见那三头六臂的金色怪物和浑身紫光的韩立仍然呢盘坐在地上闭目修炼着。但是马上他们似乎呢也感应到了韩立的出现，也均都睁开了双目望了过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原本还想将你们修炼大成再进入广寒界正好的，但是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我必须先准备一些东西，并将元和五级山中的元磁极山先炼制出来再说吧。韩立仿佛自语地说道，接着呢冲三头六臂的金色怪物一抖袍袖啊，一片金蒙蒙的光华一道而去。不可思议的一幕出现了，金光刚一落下，下方的怪物身躯中蓦然传出了一阵梵音之声，随之呢寸寸的碎裂开来，化为了无数大小不一的金色符文和一团漆黑如墨的黑气。金色符文闪动之下，就被金光一股脑的吸进了韩立的身躯中，而那团黑气一阵翻滚之下，却一下子凝聚成了一个漆黑如墨的数寸高的元婴，正是韩立的第二元婴，那只魔婴。这个时候的魔婴一脸笑嘻嘻之色，身上紫光闪闪，还套着那件迷你大小的天外魔甲。韩立望着 这魔鹰微微一笑，单手冲其一招，顿时啊，魔鹰体表灵光一闪，也化为了一道乌光，没入其身躯中。原来当初韩立用几种珍稀材料将法相金身初步凝练而出后，却意外地发现，因为没有躯体的魔鹰竟可以轻易地附在金身上，并可以借助金身中的魔气继续修炼当初停下来的玄阴魔气。而此元婴在修炼魔功的同时，还可用喷吐的魔气不停地淬炼此身，对法相金身的凝练同样是大有好处的。如此的话，韩立自然乐得让魔婴依附其上了。毕竟第二元婴啊，几乎是一个独立之人，无论修炼还是操纵金身，都是无需他耗费任何心神的。可惜啊，此魔婴的修为太低，若是也能修炼到和他本体差不多的境界，在依附金身对外应敌的话，立刻就成了和身外化身一般的存在，让韩立实力立刻大增倍许的。普通的人一步步从元婴修炼到炼虚境界，自然是困难至极，但是韩立主元婴却可将高境界的各种修炼体验呢，直接传送给第二元婴，外加各种珍稀丹药络绎不绝，第二元婴修炼的速度绝对还在主体之上的。修炼瓶颈对魔婴虽然不能说不再存在吧，但是毫无疑问，比起正常修士突破会简单上大半的，毕竟以前突破时的那种感悟会大有用处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无论人族还是异族，一旦修炼到某种程度，觉得自己呢很难再有突破的时候，大多呢会开始修炼身外化身，第二元神类似的大神通的。但是无论哪一种培养第二个自己的手段，花费的代价之大，那都是非同小可的，往往要穷尽自己剩余岁月的大半的时间，这才能有望大成啊。这也是明知身外化身好处巨大，一般人呢都只会修炼一两个化身，并且大半修为还都远逊本体的原因。毕竟他们可没有神秘小瓶儿，可以无限的催生炼制出所需的灵丹妙药。韩立第二元婴在金身魔气浸泡和众多灵丹的服用下，如今呢已经修炼到了元婴中期顶峰，随时都可能进阶后期的样子。现在既然广寒界开启了，他倒也不忙的让魔婴修炼了，他准备进入广寒界之后呢，再让第二元婴再冲击后期瓶颈。想来以此界可让炼虚存在的进阶合体的浓厚灵气，对区区的一名元婴期的瓶颈，自然是比什么灵丹妙药都要强上百倍的。韩立心中如此盘算着，目光一转之下又落到了另外一个韩立的身上，面上一芒一闪之后竟现出了一丝火热之色呀。真没想到之前的躯体竟是炼制身外化身和替身的绝佳之物，更没想到的是催熟灵液竟然能被这之仙直接吸收化为精纯灵力，让这副躯体的法力几乎一日千里，才不过短短数年的功夫，就单纯的在法力上被强行提升了一阶，到了炼虚中期，竟然根本没有瓶颈之说，真是不可思议。不过想想也勉强说得通吧，这等营灵药所化的天地灵物，原本就是历经无数岁月才能修炼出的灵智，若想再能生出莫大法力幻化成形，更是动辄数十万年才有可能的，此过程只能依靠岁月积累
才能缓缓地精进法力的。若进阶上有瓶颈的话，这天地也对此物太过不公了。不过古怪的是，同样是天地灵物，同样浇筑灵液，九曲灵身为何只是能让元气恢复，根本无法进阶的呢？难道说只有知仙这种灵物才能吸收这灵液，还是这种灵药类的天地灵物必须进阶到本体幻化成形的程度才拥有此种天赋的呢？韩立喃喃地说道，眉头呢却紧皱了起来，半晌之后又自顾自地摇了摇头。哼，管的是何种缘由啊，不管怎么说，现在一个天大的机缘放在眼前了，虽然为了本体修炼不被耽搁，再分出元神修炼身外化身不太可能了，但是将其炼制成一具替身却是完全可以的，以后啊就可直接用元婴驾驭灵躯应敌的。韩立发现呢，神秘小瓶灵液可以增进知仙躯体修为之后，想得倒很简单，只想着继续用催熟灵液浇筑此灵躯，看他最后呢能不能具有合体期那般惊人的法力。虽然说只是那种空有法力而没有境界的半圣界，但当他元婴亲自俯身这具躯壳上应敌的话，依照本身诸多神通和灵躯通天的法力，绝对呢不会惧怕任何合体级别的存在的。更何况这具替身灵躯的法力还可能呢会继续的狂胀，万一最后甚至能具有可以和大成存在相媲美的通天法力，那么他在灵界几乎不用惧怕任何存在了。当然了，这一切必须在他的假设都能成立的基础上。不知道为什么，他隐隐的觉得不可能真的出现这种逆天到极点的事情。也许这具灵躯只能让法力具有合体阶甚至炼虚顶峰那种程度。毕竟他用小瓶灵液催熟金雷竹到万年的时候，也不会再有任何的变化的。有这种特殊例子在前，韩立呢自然不敢肯定知仙躯体对这种灵液的吸收会不会也有此种限制的。而且用灵液转化的精纯灵力一旦在这具躯壳中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调动丹田和经脉内法力来炼化才可。这具知仙的躯壳没有办法自行做这些事情的，好在他急中生智之下竟然另行的想到了一个办法。韩立想到这里，嘴角一翘，露出了一缕笑意，并冲紫光中的韩立吩咐道，曲儿，这些日子也辛苦你了，你也从这副躯体中出来吧，暂时呢也不用化炼里面的灵气了，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会停下催生其他所有灵药，而将所有的灵液呢先灌注到这副灵躯替身内，以后你再慢慢炼化这些灵力。
是的，公子。
一个清脆稚嫩的声音忽然从知仙的躯壳中发出，然后只见紫光中的韩立一拍自己天灵盖，双目呢缓缓地闭上了，同时一团白光从里面一下子飞出，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之下，竟一下子化为了一名年方六七的女童，一身雪白的衣裙呐，头上扎着九个漆黑的小辫儿，显得是可爱至极。韩立见女童现形而出，微微一笑的说道，这一次要进入到广寒界，你也会跟我一起去的，我会将你本体一起带去的，现在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
公子，我也能一起去吗？
女童闻言大喜过望，脸上笑容是纯真可爱呀。我这一次进入广寒界不知道会遇到何种事情，你现在元神又已经通灵幻化人形了，我怎么会放心你一个人在此呢？ 万一我离开之后有外人闯进洞府中，那可就糟糕了呀。
韩立温和地解释道，太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变成现在这般模样之后，不但头脑好用了许多，现在啊更想到外面看看的。
童子欢喜地说道，哼，你才正式开启灵智不久，有这种想法自然不稀奇的。不过这段时间呢，你呀还是好好的在药园里边待着，千千万万别让什么人看到了。这段时间呢，我的洞府恐怕不会太安宁的呀。
韩立凝重地说道，遵命，七月这就去药园休息了。
女童一听说，怎么着，洞府中可能会有外人来呀，不禁吓了一跳，马上变得极为胆怯地说道。随后女童身形一模糊，再次化为白光朝下激射而出，只是一个闪动就没入地面中不见了踪影。
这女童是谁呢？
当然就是那九曲灵身元神所转化的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0回。
当初之仙说过，要往这九曲灵身早一点开启灵智，并传授一些东西给他。但是呢，韩立也没有想到，此灵物竟然在知仙冰姐进入轮回之后，仅仅一年，就将元神呢从白兔之身一下子就化为了女童的模样。看来知仙肯定除了所有的东西外，另行呢给了他莫大的好处，这才能由此意外进阶的。
韩立对这种事情自然是乐见的呀，并给开启了灵智的九曲灵身取了一个曲儿的名字。然后他又发现曲儿因为同属天地灵物的缘故啊，竟然也可以直接进入知仙留下的躯壳中，并能运转调动起体内的庞大的法力。而在炼化灵力的过程当中，曲儿自身呢也能在浓浓的灵气滋润之下获益不小的。如此一来，他自然干脆啊将炼化知仙躯体灵力的事情彻底的交给了女童去做。结果呢，这两年间的时间也真的做得不错，让他大为的满意。现在韩立见女童一下子遁走了，轻声一笑之后啊，单手冲远处的那具躯壳虚空一抓，顿时一片灰霞卷去，一下子呢将此灵躯罩在了其下。紫光中的知仙躯体飞快地缩小起来，最后呢化为了数寸大小。霞光一反卷之后，就将灵躯一裹呀带回到了韩立身前处，并没入袖口中不见了踪影。将这一切都处理好了之后，韩立目光呢在空荡荡的密室中一扫之后，就毫不迟疑的一转身向大门外大步走去。接下来的一个月的时间，韩立频繁出现在云城的各大商铺中，开始收集一些材料和比较偏僻的法器来。而随后的几天中，段天任和千机子等人的果然也都一一找上门来，也不知道和韩立说了些什么，但是都在小半天之后面露满意之色的离开了。一个月的时间自然不算太长，一转眼的功夫就飞快的过去了。这一天呢，韩立正在洞府大厅中闭目打坐养神，忽然一道红光啊从密室外一飞而进，并围着他盘旋飞舞起来。他眉梢一挑，抬手将红光射到了手心中，然后心神地进入其中查看了起来。终于开始了，韩立低低地自语一声，蓦然站起身来向洞府外走去了。洞府外面有十几名异族人正等在那里，为首四人呢一身黄袍，正是炼虚级存在啊。
其余之人呢，则是手持银色长戈的甲士，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韩道友，我等兄弟奉千机子前辈之命，特来送道友到前去会合。
为首一名黄袍大汉一见韩立从洞府内出来，当即一抱拳说道：
那就有劳几位道友了。
韩立并没有露出什么意外之色，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以前他是广寒令揭发之人的事情，只有少数云城高层知道，但是现在马上开启广寒界后，知道其身份之人呢，估计多了不少。千机子自然害怕在这个时候有人捣乱，将其绑架或灭杀了，这才会派出这么一副阵仗出来。黄袍大汉听了韩立的话之后，笑了一笑，冲身后的甲士一挥手啊。顿时呢，原本并排的十余名甲士身形一分，竟露出了一辆青光蒙蒙的灵车出来。在前头拉车的则是两头通体羽毛碧绿的巨大的青鸟，漂亮异常啊，一眼就能看出这辆灵车绝对不是凡物。韩立见此也没有客气地走进到了灵车当中，那四名黄袍一族人同样飞起身形落到了车上，熟练异常的呢，分别站在了灵车四角，正好将韩立啊严严实实地护在了其中。两头青鸟几声清鸣之下，双翅一展的带动灵车向空中飞去。那些银色甲士则纷纷地放出了一个银色圆盘，足彩法器也是腾空跟去。片刻之后啊，青色的灵车就在数百丈的高空中直奔云城的某处飞驰而去。很明显，此时整座云城都处于戒备之中，不但城中各处的行人稀少异常，一路上更是到处可见一对对的各色甲士在地面和空中巡视着。韩立更是注意到某些平常就颇为重要的地方隐隐约约的呢，传来了禁制波动，似乎一些法阵禁制全都被激发了起来。看来对这一次广寒界开启，云城高层还真是重视无比啊。灵车一路飞去，在路上并没有碰到意外的事情，直接将灵车带到了当日韩立激发广寒令的客栈处附近。如今的这个区域啊，彻底的被密密麻麻的一层层的禁制给封锁住了，并且呢，远远的在这些禁制当中可见数十根百丈高的巨大柱子耸立而起啊，围成一圈，将以那客栈为中心的方圆十余里一切都圈到了其中。这些柱子均散发着五颜六色的灵光，凭空形成了一个仿佛天幕的五色光照，更将里面的一切都遮掩得严严实实的，外人根本没有办法看清里面的任何东西的。不过刚一接近此区域啊，就可明显的发现此地的警戒甲士足足的比其他的地方多上十倍之多，几乎整个区域都被这些甲士团团的围住了，还有百余头身高七八丈的不知名的傀儡，或漆黑如墨，或者呢是赤红如火，也都分散各处一动不动。韩立看到这一切，脸上一丝惊讶之色闪过呀，能在这里守卫的甲士那起码都是相当于结丹以上的修为，元婴期的更是占了大多数，至于炼虚等级的气息，他神念匆匆一扫之下就已经呢在附近发现了二三十个之多，更别说在附近天罗地网般的一层层的禁制了，可见这里的守卫森严呐。青色灵车呢，似乎有什么可以辨别身份的标志，一路飞来呢，根本没有碰到任何人盘查和拦阻。现在一接近此光幕附近后，反而有数名骑着一种貌似巨狼但又背生羽翼的灵兽的甲士，直接从光幕中飞出，迎向了韩立等人。
铁统领， 韩道友可以到了。一名一身青甲50来岁的男子一望见青色灵车，顿时呢远远的在巨狼背上大声的问道：
啊，是千前辈让花兄冲来迎接的吧？放心，韩道友已经在车中了，花道友将禁制打开吧。
黄袍大汉在灵车中含笑回答：
没有出事最好了，我这就放开禁制。
骑着巨狼的男子闻言一喜啊，随后他和其余几个人呢各自从怀中掏出一物，却是一块块禁制令牌，接着呢冲着刚刚飞出的光幕各自一晃，顿时呢数道颜色各异的光柱从令牌上一闪喷出，射到了那光幕之上，形成了一个丈许大的光阵。附近光幕微微一晃，就在嗡鸣声中裂开了一道口子，形成了一个通道。但是呢通道内仍然五色光芒流转不定，看起来神秘异常啊。当即黄袍大汉一催前头的青色灵鸟灵车，直接飞扑其中，迎出来的几个人和那些甲士也急忙跟随而入。看似应该啊只是一层的光幕通道，灵车竟在里面飞行了近一顿饭的功夫，才最终看到了出口处。见此情形的韩立心中微惊，这层光幕竟然包含了空间禁制在其中啊，若是不知道的存在想要偷偷潜入光幕内的，哪怕这遁术再奇妙也会一时被困在其中的。有如此长时间的这样的耽搁，潜入之人早就被里面之人发现了。韩立心念急转着思量道，这个时候呢青色灵车已经从出口一飞而出，眼前蓦然大亮之下，所有的一切都落到了韩立眼中。只见下方啊赫然有两个直径数十丈的巨大的法阵，里面镶嵌着无数拳头大小的晶石啊，边缘处则烙印着一个个复杂玄奥的花纹，闪动着颜色各异的淡淡的光芒，远远看去实在是艳丽异常啊。在两个法阵中间处，除了一个占地数亩的新建的殿堂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任何的建筑了。倒是无论法阵四周还是那巨大的殿堂，全都是人影晃动，足足呢聚集了数千亿族人，其中大多呀是负责警戒的甲士，另外数百人呢则是服侍各异，但是无一不是修为高深之人呐。这些人将两座法阵和殿堂隐约围住的样子，竟无一人开口说话。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过，当韩立所乘的青色灵车一从空中飞出之后，下方不少人呢，还是立刻发现了其踪影，纷纷的抬头望了过来。但是黄袍大汉却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的目光，直接驾驭着灵车呀，在空中一个盘旋，就落在了殿堂前一片特别留出的空地上。韩立目光一扫，这才发现一旁赫然正停着另外一辆一般无二的灵车，只是那辆车子呀通体颜色雪白而已。韩道友，千机子等前辈就在大殿中等候道友，我等职责所在就只能送到这里了。黄袍大汉一等车子停稳呢，就客气异常的冲韩立一抱拳：
好，多谢铁兄一路护送。
韩立也冲大汉一还礼，淡笑的回道。随后呢他就身形一晃，人就从车上徐徐的飘下，并在双足刚一落地之后，就不慌不忙的奔殿堂而去了。守在殿堂外的十几名甲士亲眼看到韩立从灵车上下来，只是用好奇的目光呢打量了他几眼之后，并没有上前盘问什么。韩立见此呢自然乐得视若无睹的走了进去。穿过了一个两旁布满甲士的走廊， 韩立就一下子走到了一间宽敞异常的大厅当中，里面或坐或站足有四五十人呢，分列两旁。在中间处的一把椅子间，却坐着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正是那翁姓青年。而千机子、段天任以及彩流英等七八名圣合体七阶存在啊，则稀稀拉拉地坐在下方各处。在这些人后面，却都是一些容貌各异的男男女女，气息均不弱，竟都是炼虚顶阶的存在。韩立进去之后呢，这些人千机子正含笑地向翁姓青年说着什么，其他人呢均都静静地听着。现在韩立一走入大厅当中，大半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子全都扫了过来。晚辈拜见诸位前辈。韩立一看见翁姓青年，心中不禁一惊，但表面却从容地冲这些老怪物深施一礼。韩道友，你也到了，很好很好啊！管寒界在数个时辰之后就会开启的，我一会儿呢就给你介绍一下一起传送的同伴。千机子面露笑容地说道：“是，晚辈一切都听前辈吩咐。”韩立在此时此刻自然不会说半个不字啊。你就是无意中激发那枚广寒令的韩小友吗？翁姓青年呢，在韩立的身上扫了一下，似乎发现了什么，目中有一丝淡淡的惊讶之色闪过，蓦然开口问道：“回禀翁前辈，正是晚辈。”韩立不敢怠慢呢，恭敬异常的躬身回答：“你认得我？”青年倒有些意外了。晚辈曾经在四族拍卖会上有幸见过前辈的风采一次。韩立坦然地回答道：“四族拍卖会，哼，原来如此。这么说，我和你还有点缘分了。我看你虽然境界只有上族七阶，但是法力神识都是远超同辈数倍啊。好，我这里有一件天罡印，是我早年无意中得到的一件异宝，施展起来颇为耗费法力神念，但对圣阶之下大有好处的。对你呢，此行正好合适，就送给你吧。”翁姓青年在仔细望了韩立几眼之后，略沉吟，竟说出了这么一番大出其他人预料的话。话音刚落，他袍袖一抖啊，顿时一个银光闪闪的东西一闪而出，直奔韩立分去。韩立先是一怔，随即呢又惊又喜啊，心念飞快的一转之下，口中急忙连声称谢，单手呢就蓦然冲飞来之物一把抓去，结果一片青霞从指尖一喷而出啊，就一下子将那东西一卷其中，并一拉射到了手中。他定睛一看，赫然是一块五六寸大但式样古朴的银色小印，将此印略一翻转，在最下方铭印着三个豆粒大小的紫色文字，正是天罡印。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上古文字，好在他昔年所学颇杂，倒也侥幸学过，故而呢一眼就认了出来。虽然说韩立对这位大成存在一见面就赐给了一件异宝之事大感吃惊啊，但自然不会拒绝的。将此宝一收之后，心中却暗自思量对方如此做的原因。千机子等人见此情形呢，也露出了愕然之色，不禁互相都看了一眼。原本以为翁姓青年下面呢还会对这韩立啊说些什么的，但是青年呢却将身子往后一靠，闭口不言了。千机子怔了一怔，他马上反应过来，对韩立一笑说道：“韩道友竟然能蒙翁前辈赐宝，算是天大的福气了。想来有此宝护身的话，在广寒界中多半无事。不过这时间不多了，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进入广寒界的同伴吧。”“好，那就有劳千前辈费心了。”韩立恭敬地回答道：“来，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月仙子，他呀和你一样， 也是激发广寒令之人，会带另外一队人进入里面。虽然传送之后，你们两队人传送到同一区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呢，万一在里面碰到了，还是要互相照应一下的。千机子呢，冲附近一名一身蓝色工装、面容异常苍白的女子一指介绍道：“哦，原来是月仙子。”韩立扭头打量了此女一眼，到一时呢，没有看出对方是哪族之人，当即微笑的一抱拳。这名月仙子则冲韩立淡淡的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什么。这位是石简族的石坤，一身防御神通，算是你们中数一数二的啊。这旁边的则是青族的风啸和云腾二位同胞兄弟，擅长联手对敌啊。千机子呢，将那些战力的炼虚顶阶存在一一的指了出来，但是呢，他并没有深入介绍的意思，每一个人都只是简单的说上几句，顾人一小会儿的功夫就将所有的人都介绍了一遍。而这些人对韩立这么一位七阶存在，有的是不动声色，有的呢却是神情冷漠，只有寥寥几个人同样以笑容相对。这也难怪呀，他们都是上足九阶，并且大多呢是族中那种只差一脚就可突破瓶颈进入圣阶的存在，否则的话也不会被挑出来参加此行了，又怎么会太在意一名修为比自己低了两阶的一个异族人呢？即使这个人先前被翁姓青年亲口称赞了一句，这也不过是对方修炼的功法有些特殊而已，站着之人不少人都这般认为的。千机子见此呢，眉头微微一皱，别人不清楚，他可知道韩立曾经以一己之力灭杀过数名同阶存在，论功法神通，虽然说不敢保证力压所有人吧，但是实力也应该在这些人中能够排进前三的。韩立呢，却并不在意，也冲这些人呢一一点了一下头。在这些人当中，彩流英和段天任的徒弟均都身处其中。望着这些老妖怪们，韩立心里是打定了主意，自己绝对不能多言多语、轻举妄动，因为一旦发生什么差错，他绝对是十死无生啊。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81回。